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主里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哈。我觉得今天整个的那个主题都很棒哈，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现在是12月嘛，就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我相信今天是12月29号，我相信很多人当我们来到12月的最后的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想我们的2024年，诶，我们过得好吗？我们想做的事情有做到吗？我们走的方向对吗？然后我的2025我应该去哪里？我的信心应该在哪里？所以今天呢，好不好，我们就来分享2025你要去哪里，好不好？和你隔壁的人说2025你要去哪里，然后再和你隔壁的人说2025请带我一起飞。飞到哪里？飞到你心里，跟他说。OK 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飞到哪里，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飞到天堂，是吗？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终点，有一天我们都是会到，我们想要到天国可以见到父的面。可是在我们去到天国之前呢，我们都有一段旅程要走，是吗？这段旅程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旅程。所以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呢，好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24年可能你有一些挑战，可能你有一些你有一些你不知道你的方向应该往哪里去。但是今天我相信神他有话要跟我们每一个人说，希望今天神他的话语可以鼓励到我们每一个人，在2025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要在哪里。 Amen。 OK 我们下一个 slide， 谢谢，下一个。 OK， 所以今天呢，我要分享一个特别的人物哈，就是摩西。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摩西是谁哈。想到摩西呢，我们最直接想到的就是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那天我想到摩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现在世界的首富 Elon Musk。Elon Musk 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 Tesla 的老板嘛。你知道 Elon Musk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领袖，你知道他会叫他的员工来开会，然后跟他的员工说你们给我公司10年的计划还有目标，然后他会挑战他的员工说我要你们一年里面去完成这个10年的目标，10年的这个挑战。所以 Elon Musk 这么一个优秀，这么一个特别的领袖，所以那天我就很好奇，这样 Elon Musk 他有多少个的员工他要带领，他要去管理。所以那天我就上网看一下 Elon Musk 他有几家公司，加起来他所有的员工加起来他有15万的员工。所以 Elon Musk 这样优秀的一个领袖，他要带领15万的员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样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当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的人，好不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出埃及记12章3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格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这里说摩西带领的出埃及的人数有60万哈。这里的60万圣经说是除去妇人和孩子，就是说单单只是男人。在那个时候的男人呢，是指20岁以上可以出去打仗的才叫男人。所以只是单单男人就有60万，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加上妇人，加上小孩，加上老人，很多圣经学者的估计是有大概200万哈。你可以想象一下，要带200万的人出那个埃及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哈。你不要讲200万的人哈，我跟我的妈妈或者我的姐姐哈，带我最小的三个子女去 shopping mall， 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哈。这个讲他要喝这个的果汁，这个讲要喝珍珠奶茶，这个讲要吃 grab bowl， 是很大的挑战哈。如果他讲得出他要吃什么还可以哈，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小的那个会讲我要吃那个，你问他那个是什么，他讲就是那天的那个是哪一个，就是那个咯，你再问他是哪一个啊，他就发癫了。对。OK， 所以你看三个小孩子都这么的挑战呢，更何况摩西他要带领200万的人出埃及，是吗？200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那天我去上网看一下，我们 KL 目前2024年我们的人口哈，整个吉隆坡就是200万哈。所以你想象200万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是吗？可是如果我这样子讲，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出埃及记只是一个故事，只是一部电影。 可是你知道吗？从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的的确确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 Amen。 然后几千年后的今天也的确有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然后几千年后的今天呢，以色列的民族他们还在庆祝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就是在庆祝神几千年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救恩 Amen。 所以出埃及记绝对不是一个故事，绝对不是一部电影，而是见证神的大能还有荣耀 Amen。 像刚才我们讲了有200万的人从埃及出来嘛，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这样摩西他是怎样的一个领袖？Elon Musk 也只有带领和管理15万的员工，可是摩西要带领还有管理200万的人从埃及出来，所以我们会很好奇摩西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信心的人是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摩西他的背景。说摩西呢，如果你看圣经呢，他的生命是，他整个的生命旅程是很奇妙的。摩西他活到120岁，然后如果你看摩西他整个生命的转变，他可以分成第一个40年，第二个40年，第三个40年。第三个40年大家都很熟悉嘛，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走了40年。所以今天呢，我们先从摩西的第一个40年，好不好，我们从摩西的第一个40年来看摩西他到底是一个这样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7章20节到2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他的弟兄以色列。所以这里说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通常人家讲俊美罢了，他讲俊美非凡 OK， 有点臭美了 OK， OK， 把他俊美非凡 OK。说、so, 他被丢弃的时候，为什么会讲到他被丢弃？因为你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寄居的，所以他们是外地人的身份。可是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人口已经超过埃及的人口，所以埃及的法老就觉得受到威胁，所以他要去他要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下了命令，就是当时他下了命令给那些接生婆，如果以色列的妇女他们只要生的是男生，就把他丢到河里面。可是呢，很奇妙的，摩西他竟然被法老的女儿死了回去，还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就是说他不止没有死，不止活了下来，他还成为埃及的一个王子。所以这里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还有才能。所以到他40岁的时候呢，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所以在他40岁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身份，他是以色列人的一份子，他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就去找他的弟兄。 OK， 所以我们来看摩西的第一个40年。 OK， 他的整个环境，所以我们刚才说嘛，摩西要带领200万的人出埃及。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要带领200万的人，你要管理200万的人，你一定会看他的能力是吗？如果今天一个公司要请一个人去带领200万的人，我们会看什么？我们会看什么？我们第一个会看的 OK 就是 resume 啦 OK， 看他的履历对吗？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 resume， 摩西的履历。所以 resume 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什么？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人可以讲吗？就是照片啊OK， 照片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摩西的照片是什么？这里说摩西的照片 OK 很好，他的印象俊美非凡 OK。 所以他的照片第一个印象很好。 So 履历那边会有一个写身份，摩西的身份是什么？摩西的身份是他是法老的女儿，他是一个王子是吗？所以他的身份很好，加分。然后呢，履历上面会有什么？就是他的 education level， 他的教育水平。所以这里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是一切的学问哦，他不是像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有选科的 OK， 他是一切的学问，什么天文地理啊，什么文学科学他都会，是一切的学问。所以我们看整个摩西的履历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当他40岁的时候呢，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 他就去找他以色列的弟兄。我相信摩西那个时候他去找他以色列弟兄的时候，他是对他自己有信心的，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对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他去找他弟兄的时候接下来的事情。好吧，我们来看，所以摩西40岁的时候他去找他的弟兄。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七章23节到25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委屈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拯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摩西的能力，摩西的 resume， 摩西的履历。他第一个40年他成长的那个环境，他是一个王子，他有最好的教育，他有最好的老师，他有最好的成长环境，他有最好的教育环境。所以摩西是一个有学问有能力的人。所以当他40岁他去找他以色列弟兄的时候呢，他是知道他有那个能力的，他希望他有那个能力去帮助他以色列的弟兄，所以他想用他的能力去保护他以色列的弟兄。所以当他看见他以色列的弟兄被欺压的时候，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因为他想用他的能力去保护他以色列的弟兄嘛。可是他所有的能力他以为他可以做到了，结果他换来的却是六个字，就是他们却不明白，就是他的弟兄却不明白。我相信当时不只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摩西，我相信摩西当下他的心情也是，或许他才开始意识到，开始会去想说，哎，原来能力不代表我能，原来能力不代表我会被接受，原来能力不代表我可以成就上帝的旨意，对吗？所以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天 OK， 还有 next story OK， 我们来看第二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七章26到27。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们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们，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孩子。这里最后一句是说，就是当时法老已经知道摩西杀了以色列人，所以法老要杀摩西，所以摩西就逃走了。你知道这整段的经文，我有三个字让我觉得很意外的，你们觉得是哪三个字？有三个字让我觉得很意外，就是前面的三个字，就是第二天。为什么呢？你想想看，摩西他前面他活了四十年，他是一名王子，结果只是两天的时间他从一个王子变成一个逃犯。我相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明明这四十年我是在一个最好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我是一个有能力有学问的一个王子，我已经预备好我自己要去帮助我以色列的弟兄，可是才两天，他换来的第一天却是他以色列的弟兄不明白他，然后第二天他换来的是以色列的弟兄推开他，告发他，出卖他。所以才两天的时间，我相信这两天他有很多的不明白，是吗？这两天的时间他从一个王子就变成了一名逃犯。我觉得我们生命中其实有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moment， 像摩西这样的一个时刻，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突然，很突然，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很突然的，哎，这件事情怎么就这样子了？有时候很突然的，可能2024年很突然的，怎么有些人就不在我们身边了？所以我相信摩西当时也是很突然的那个心情，只是两天的时间他就从一个王子然后变成一个逃犯。所以最后呢，摩西逃走了，他在米甸寄居，我们都知道他在米甸的旷野生活了第二个四十年。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过了在旷野的时候。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他是充满着信心的，他知道他有那个能力，他知道他有那个学问。然后第二个四十年呢，他在旷野生活了四十年，因为他那个法老要杀他嘛，他就逃到旷野生活了四十年。说四十年呢，他为什么会在旷野生活了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他是一个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圣经说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他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 可是只是两天他变成逃犯，逃到旷野，他就在那边待40年。为什么他不要 try to 做一些事情，可能 try to 做一些事情再去帮助以色列人呢？可是只是两天他就放弃了，他就回到旷野一待就是待20年。为什么？因为第一个40年摩西看到的是他的能力，第一个40年他看到的是我能。可是第二个40年当他去到旷野的时候呢，他看到的依然是那个我，他看到的是我不能。所以他只看到我能或者我不能，可是他忘记了其实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是吗？我们的第三个选择就是我不能，可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他能。 Amen。 所以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出埃及记3:3-6。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摩西待了在旷野待了20年的时候，当他只看到那个我不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神，他主动的去找摩西，主动的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所以神他并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的人的应许，所以神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为什么神这么说？因为神要让摩西知道他并没有忘记他跟以色列百姓的约，是吗？他并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的约。因为神跟雅各说过，我带你进埃及，也必带你从埃及出来。 Amen。 所以神他要让摩西知道他并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可是呢，当摩西在他不能的时候，神主动的来找他，可是摩西他却4次的拒绝神。为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神主动来找他，如果你今天老板主动来找你，你敢拒绝他吗？这个是神主动来找他，可是他居然拒绝他4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怎样拒绝神。 OK， 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不要学了。 OK 好不好。OK， 我们来看摩西第一次他是怎样拒绝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现在以色列人在哀声中，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埃及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所以这是摩西他第一次拒绝神。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所以神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他都有听到，他都有听到，他不只听到，他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欺压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整个过程，神他都知道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情，神并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所以神在摩西觉得他不能的时候呢，神就亲自来找摩西，然后跟摩西说，你去见法老，然后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可是摩西第一次拒绝神，他说，神我是什么人？为什么摩西他会这么说？因为他还在看我自己，他还在看40年前我是王子，我有学问，我有能力，可是我都不能够做什么。我 try to do something， 可是他们拒绝我，他们告发我，出卖我。只是两天我从王子变成逃犯。所以他跟神的拒绝，他的理由是，我是什么人？以前我是王子，我不能做什么，现在的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又如何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所以他看到的还是那个我。其实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是，其实有时候跟摩西也是很像，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我能我不能。然后当我们不能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你没有回应我？其实神在我们不能的时候，他就好像摩西这样，他其实主动的来找我们，但是我们跟摩西一样，我们拒绝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以前的那个我能或者我不能。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生命的阶段也会像摩西这样。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来看摩西他第二、第三、第四次拒绝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4:1-10、第10节、第1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回答说， 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所以这里是摩西第二、第三、第四次拒绝神。如果你看前面三次，摩西他拒绝的理由都是我。第一次他的拒绝是什么？他说我是什么人。第二次他拒绝神，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所以摩西三次的理由其实都是我不能，是吗？可是神他很体谅摩西，所以神来到摩西，我们看圣经的话，神和摩西说，我与你同在。神在摩西的眼前，他行了神迹。他行了什么神迹？他把摩西手中的杖变成蛇，他把麻风的手医治了。神为什么要在摩西的眼前行这些神迹？为什么？因为他要摩西亲眼的看到神的大能，他要摩西亲眼的看到他不能，但是在神他能，是吗？可是为什么最后的时候神做了这么多，神给摩西这么多的信心，神体谅摩西信心上面的软弱，他做了这么多给他信心，可是为什么最后摩西还是这么不给脸？哇，神亲自来找他，他拒绝了三次，神 try to 给他信心，可是他还是那么不给脸。他说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吧。哇，很不给脸。 OK， 所以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其实原因就是他在旷野生活了40年。像他在旷野生活了40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一直拒绝神？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习惯了什么？他已经习惯了那个我不能，事情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事情就这样吧，我已经很努力了，事情就这样吧。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懂你的2024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moment， 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你觉得很多事情啊，我不能了，就这样了，我已经尽力了，就这样吧，我也努力过了，然后可能神啊，这样我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神，我接下来我应该往什么方向去，是吗？你知道我今年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像摩西一样，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了，然后就已经习惯了。你知道我去年我换工作嘛，你知道我之前我是做 finance account 的，我做了九年呢。可是去年我就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就是我开始做 property，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然后我做了 property， 然后呢，我今年呢，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就说，我想要有一个突破，我想要卖大间的 condo， OK， 就是大间的 big size， OK， big size， OK， 然后我想卖大间的 condo， 可是到了11月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卖到大间的 condo 哎。然后那时候我的心情是什么？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11月，算了啦，都已经11月了，2024年要结束了，就想说算了啦，还想什么 hit target 啊，想什么卖大间的屋子啊？因为11月的时候，人家都在想什么？你刷 Facebook、刷 Instagram， 全部人去玩呢，全部人去玩，我还要这么拼在那边拼 target， 要卖大间的屋子，全部人去玩，我是不是也要应该去玩？所以那时候想说，哇，算了啦，已经11月了。我也 plan 下去哪里玩了，看到我们小组很多人去什么上海啊、北京啊、广州、云南啊，对，他们自己去都没有叫我，对，很不 steady 的，对，所以我就跟 set， OK， 又 hit 不到 target， 又没有人跟我找我一起出国， OK， 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就这样子啦。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那时候快要11月的时候，在我们家有一个小组，记得吗？在我们家有一个小组，信望爱的小组。然后你知道我们小组通常就是一开始我们分享嘛，分享之后我们就会分组，然后去讨论，然后就会分组祷告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浩谦还有 Nick， 我们三个人是一起祷告了。说那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说要不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祷告哈？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算了啦，都11月了，讲出来是啦，有点像算了啦，就觉得算了啦。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有时候其实我们小组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过那个 moment 哈。有时候其实你心里明明有那个你觉得是最需要祷告的哈，可是你没有拿出来祷告哈，你就随便祷告，我牙齿痛啊，祷告一下；我脚痛啊，祷告一下。当然这些可以祷告，可是 你没有把你心里面最想要祷告的事情拿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是吗？我们习惯了，不需要啦，我不能啦，已经是这样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努力了，事情就是这样了，不需要拿出来祷告了，改变不了什么的。可是那时候我就真的有感动说，我说真的，我不想要成为那种就是习惯了就是我不能就代表我不能，我习惯我不能，但是我们的神他能，是吗？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拿出来祷告说，哎，我觉得如果我个人有什么要祷告，我就说，哎，2024年我想要卖，就是我那时候我的祷告是我希望我的工作有一个突破了 ，OK 吧？其实我的突破就是想要卖大型的condo OK。然后真的很奇妙哈，我那个小组过后真的一个星期我就卖了一间 condo 2500 square feet 的。然后在同一个月里面我又卖了一个更大间的3700 square feet 的 condo， 哇！所以已经是年尾了，我已经想说年尾算了啦，就这样了啦，我跟其他人一样啦 ，plan 下去哪里玩更好啦，还这么努力做工，为什么哈？可是那时候我就真的就是真的哈，就是鼓励我们大家，2024年在我们要进入2025年的时候，真的我们不要再有那个习惯，就是习惯啦，就是这样啦，我不能就。事情就这样了，我们不能，那是我们的神能，是吗？所以那时候我就祷告，然后真的就感谢神的祝福。然后有时候当神要成就那个，当神要动工的时候，真的是要成就是成就。我跟你讲一下，那两个condo真的是就是很突然的，你知道吗？很像那个第一节那个condo我卖了很久，那个condo我很喜欢的，因为对我来讲那个condo真的是很漂亮，它又有自己的私人电梯啦的 private lift lobby 啦，然后旁边又是看着山啊，我觉得很美哈。可是呢，就是在今年它的隔壁起了一个 project， 所以很多新的人都去看那个 project 哈，所以变到那个 condo 就比较冷门去哈，甚至到有一个屋主哈，他的 unit 是很漂亮的哈，我每次都一直带 buyer 去看的。可是看到后来年尾的时候，他讲，我暂时不要卖了，卖到很累啊。他讲，白夜一直来看，他讲很累啊。他讲，我暂时不要卖先。然后我很多的 colleague 啊，如果以前你 search iProperty 啦，你 search 那个 condo 的名字，你会看到我的广告是在最前面的。OK， 我觉得那个 condo 真的很漂亮，就是我喜欢，别人也会喜欢嘛。可是这么久都卖不到，所以我看到我的同事慢慢的把他们的广告撤下来。没有撤下来啊，就是跑到后面去，也没有说把它再 refresh 一下。我也是开始没有去注意那个 condo 了，因为都卖了这样久都卖不出。可是真的很突然哈，然后那天就有一个 buyer 来看，我非常的忙哈，我真的记得我非常的忙。那时候我随便的想说他来看啊，随便给他看两间先啊 ，OK， 随便安排给他看一下，一试见个面先。结果第二天一来看的时候，哇，他一进去他一看他就讲，哇，这个有点很漂亮，我 confirm 了，我就是要这间了。就是很突然，你知道吗？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说他的老婆也要看，可是他老婆在中国，他讲 video call， 所以 video call 过后呢，然后就这样子那个屋主也在现场嘛，就是很直接的，就这样子就什么东西价钱啊什么都谈好了，然后我先 booking phone 给他，是很容易的，你知道吗？平常我们先 booking phone 给 buyer 哦 ，buyer 要 check 到很 detail 了，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很像我们 agent 要骗他钱这样。他一个字一个字都要签，哇！那天我记得我先 booking phone 给他，我真的印象中他可能一分钟里面他就签下就回我了，就是整个过程都很快很顺。然后一问我的朋友也是我的 leader 啦，他比我还要兴奋，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哇，你知道吗？我跟我的妈妈讲，我跟我的老公讲，哇，你知道我们都很开心哎。然后他就在电话里面就问我了，他讲这么很像。你这么脸上你没有什么兴奋这样子的 ，OK？ 你知道我当然是开心啦，可是我觉得哇，很突然哎，什么事情都发生得很快，很突然。以前我卖了这么久都卖不出，但是当真的祷告的时候，哎，哇，就这么直接的、很顺利的就卖掉。然后另外一间是一个中国的 buyer 哈，我是带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买的那间呢，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有建议给他哈。可是一开始他说这间我不喜欢了，这个空洞我不喜欢，因为我知道他的客厅是圆的，我们中国我们人喜欢比较四四方方的，方方正正嘛，对。结果看了这么久，就在那一个月他讲，哎，我要看一下之前的讲的那一间，可是我讲你不是不喜欢吗？结果他一进去他一看我就知道他很喜欢，结果他就是买那边的空洞。所以好不好，鼓励我们，好不好，荣耀归给神，好不好，鼓励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不要去习惯说我不能，事情就这样哈。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的神能 ，Amen。好吧，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4章 十四节到十六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神伸战，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所以摩西也一样，当他在旷野的时候，神主动的来找他， 他习惯了那个我不能，可是当他愿意做出那个选择，愿意踏出那一步，愿意从这个习惯走出来，不再是习惯我能或者我不能，而是相信在神他能，是吗？所以当摩西他不再看我自己能不能是的时候，他就经历神的大能。 Amen。 所以在旷野的时候他顺服神。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摩西最后他就去埃及嘛，去见法老，然后靠着神的十灾十个灾难，然后让法老同意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法老又后悔了。法老你看圣经，他叫了600辆的战车去追他，去追杀他们。你想想600辆的战车，如果那天你有看左 H 的那个分享，他只是在一辆车里面被十个人砍，他已经觉得那天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所以你想象一下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情，600辆战车追过来，然后旁边就是海，他们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摩西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摩西了，以前的摩西是我能我不能。可是你看这里，当以色列百姓都在埋怨摩西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带我们从埃及出来，为什么要让我们死在这里，我宁愿在埃及里面去继续的做奴隶，去服侍以色列，去服侍埃及人，是吗？可是摩西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摩西了。摩西怎么说？摩西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哇，摩西很 steady 啊！你想象一下，那时候 Joshua 在车里面被人家砍，然后他跟他的几个 brother 讲，我们静默，不要出声，然后外面就蹦蹦蹦，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可是摩西当时他就是这样的心情，他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神，他不再看我自己能还是不能。所以当即使是他觉得没有路的时候，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是一定，不是可能。所以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静默不要作声不是说我们不要祷告还是什么，静默不要作声是因为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的那个觉得能或者不能去阻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工作，对吗？所以后来，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摩西那个手，神叫摩西把手那个杖向海伸杖，把水分开，然后以色列人从那个海中就过去。所以出埃及记它绝对不是一个故事，即使是几千年后的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还在遵守神当时吩咐他们这个民族，你们世世代代都要遵守这个逾越节，以纪念神从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救恩，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庆祝。 OK 最后还是来到那个问题，2025你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整个的系列嘛都在讲2024年最后的这个 moment， 我不懂你的2024年可能你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可能你还在摸索，你还在迷茫，可能你还在寻找方向，但是我希望不管你2025你要去哪里，你的方向在哪里，你的目标在哪里，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相信神，我们就会相信我们生命的那个终点，我们相信我们生命的终点是在神那里，是吗？我们相信我们人生的那个标杆是在神那里。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2024我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方向是在哪里，但是我鼓励我们，我相信很多人到年尾的时候都会去开始去 plan 你的2025，是吗？甚至有人还花钱去学习，那天我跟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也是去参加那个Joshua 的那个什么活动，就是那个活动是帮助你更好的去计划你的将来。 OK，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当然有，我们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计划，无论你的计划是什么，但是真的鼓励我们，我们真的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生命的那个终点是在神那里，我们生命的标杆是在神那里。所以只有当你很清楚你生命的那个终点还有标杆是在神那里的时候，你才会不再去 看我自己能还是不能，你才会去放手说，我知道我不能，可是我知道在神里面他能，是吗？ Amen。 好，我们把荣耀掌声归给神，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我们来再唱我们今天这一首歌，我们相信在神里面凡事都能，靠着他。 Amen。
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在你从没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
相信在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有些人在过去的生命的阶段，在2024年，主，我们或许有不同的挑战，我们或许面对着不同信心上面的挑战，但是神，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盼望，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在于我们的能力可不可以去成就，而是我们相信在我们不能，但是在神里面能。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接下来的2025，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再去习惯那个我不能，然后就这样吧，我尽力了就这样吧，我努力了就这样吧，而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的时候，主，我们相信在神里面凡事都能。 Amen。 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2025，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完全的交托到主你的手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Thank you.